弟兄姊妹早晨，喺呢度我再次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环浸信会欢迎所有嘅弟兄姊妹今日嚟临参加我哋嘅网上崇拜，我哋嘅教会成为你属灵嘅家。好，喺我哋聆听主道以先，我哋一齐同心低头，将我哋身心灵交俾我哋主我哋神。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慈悲嘅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面前去学习。亦都以你嘅真理嘅启示，让我哋能够有一个有真有活嘅敬拜。求你赐予我哋每一人都能够有一个诚实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好好嘅仰望喺呢个当中，亦都更加透过你嘅启示，让我哋更明白你系点样嘅一位主，你系点样嘅一位神，点样为我哋去真系救恩嘅上边去悉心嘅安排，求你嘅帮助。我哋嘅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而求，阿门。好，今日同大家一齐思想嘅经文咧，系出自于呢个嘅马太福音嘅第五章，从第27至第30节。今日所讲嘅讲题系叫做不让星火燎原嘅天国子民。Today the passage is from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27 to 30th.So the sermon title is No Domino Effect Allowed。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神做了男人又做了女人，但在创世纪的里面呢，不是只有一个的创世的记载的，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里面也都继续了另一个的创世的记录。在那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就会知道神首先是做了男人，然后让男人去耕种土地。这个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五至第七节的里面我已经看见到的了。但是呢，后来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18至24节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上帝对男人是有几仔细的一个的观察的、哦。他发现到男人他只是单独地居住和生活，上帝觉得这样的情况呢不妥当啊，所以于是乎呢，上帝就决定做一个女人成为了男人的同伴。因此男人和女人就并存的时候呢，就可以互相补足对方。上帝就要建立这份这么独特的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里面去互相的补足，互相的去能够填补对方，能够履行到上帝所摆他们在这个的创造的里面，不单止只是耕种，并且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添。但是呢，这个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呢，当人犯了罪之后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一种的变化。咁呢个我哋就喺从第三章嘅第八节至第13节嘅里面呢，我哋就会留意得到一件事啦。男人跟住同女人嘅关系呢，变成一种指责嘅关系。而女人呢，亦都自此啊，被男人视作为只係一个生育嘅角色。咁所以点解男人后来将女人命名为夏娃，亦都系呢个原因，就係话俾佢话意思，即是话你只是一个生养，或者是一个赐予生命啊，或者生儿育女呢个咁嘅意思，就冠上咗夏娃呢个名字。因此当我哋去再从呢个创世纪延伸到去其他旧约嘅圣经嘅里面嘅时候呢，我哋就睇到啊，喺旧约圣经嘅世界里面啊，男人往往是女人都只不过是一个传宗接代的角色，女人只是扮演一个在生育上面的功能。所以当我们去看见呢，男人这样去看女人的时候呢，于是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糟糕。但这种看法呢，有时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到，不单止男人有这样的看法，甚至连女人自己啊都走唔出呢个咁嘅框框传统嘅里面，结局咗 造成咗一个局面，就是男人同女人完全失去咗神原本做男做女原本个关系。咩关系啊？就先我哋所讲到啦，见到男人同女人能够喺伊甸园上帝嘅创造里面互相嘅补足，使到男人唔会变得孤单，并且女人亦同时唔系孤单地去陪，能够有男人去同佢一齐嘅生活，彼此补足。呢种嘅关系破裂咗啦。于是乎，我哋就睇见喺圣经嘅里面，上帝为咗处理呢个问题，于是乎，当佢向摩西颁布十诫嘅时候，就加入咗第七诫嘅呢段嘅诫名，就指到叫做不可奸淫。嗱，呢个我哋可以睇翻喺出埃及记第20篇嘅第14节，或者生命记嘅第5章嘅第18节，我哋就可以睇见上帝其实要设立呢个诫名嘅最终嘅目的，是避免男女嘅关系更进一步地恶化，尤其是免得男人继续视女人好似一个只是生育嘅角色，以性嘅手段去伤害女人。所以呢，当我哋去仔细去睇返喺呢段嘅圣经嘅里面讲到十诫，其实最重要嘅一个目的，其实是上帝想重新巩固返男人同女人嘅关系。只要喺呢个关系能够维持到嘅时候，或者重建嘅时候呢，就能够真係将人同神之间嘅关系可以逐步嘅收获。但好可惜啊，人嘅心係好诡诈嘅。人唔单止冇出力去好好管束自己嗰个嘅心点样去思想，更并且尝试利用呢啲律例典章嘅字面嘅解释，佢哋就演绎出一种嘅想法，就话只要我冇行动去侵犯或者去向一个女士去作出一啲行淫嘅举动或者挑动嘅行为呢，咁我就唔算係犯咗呢条嘅诫命㗎啦。於是乎呢种嘅睇法就同佢哋我哋先前所睇到嘅不可杀人呢条嘅诫命，即係我哋啱啱上一堂主日讲到嘅第6条嘅诫命，不可杀人。佢哋认为只要唔见血嘅时候都唔算等同于杀咗人啦。所以从呢种咁嘅睇法，佢哋就只是从表面字面去尝试去走法律啦，但是从来都没有去细心去研究下或者监察下自己那个的动机。因此我们所看见的登山宝训，耶稣就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一开始作出了很多的反思的讨论，让所有属于天国的子民他们都能够藉着这些的讨论再次了解到怎样才可以符合到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并且怎样能够竭尽所能去保守这个身份。这个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的主要原因，或者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谈论到不要让星星之火燎原这个心态是存留在天国的子民的身上，反而我们要怎样让好小心尽快将这些会燎原的小小的火种都要将它扑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好了，让我们再次在聆听这段经文的详细内容之前呢，让我们再次读一下这段经文先，好不好？不是太长的经文来的，那我们一起去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打开和合本的版本，马太福音第5章27至30节。好，我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去看。第一个部分我们去看的是第五章的第27至28节，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做管束我们的心。 So the first section that we would like to study or understand this passage is from chapter 5 verse 27 to 28. The subtitle is Well God our hearts。 好，让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所讲的什么东西。首先呢，上一堂呢我讲漏了一些的，就是从这个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21节开始至到第48节，总共有6个反思的题目耶稣是提了出来的。上一堂我们讲到这个不可杀人是第一个反思的题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第二条的反思的题目。在这条的题目里面呢，耶稣同样用了先前那种的类似的申论手法，亦都先引用一段的圣经。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一开始怎么引用啊？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用回同样这个的陈述作为起始点，去提出当时坐在他面前聆听他讲道的这关朋友群众啊，他们其实本身可能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认知，就是他们听闻了一个的讲论。这个讲论可以讲得话得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讲论来的了，对于他们来计呢耳熟能详啊。究竟这个的耳熟能详的信息是什么东西啊？不可奸淫咯。我相信冇一个犹太人佢哋唔认识呢一条嘅律例，因为呢个十诫里面嘅条例嚟嘅。咁十诫第七诫嘅里面就记载咗呢段嘅诫命。大意係讲到就话不要奸淫。咁究竟咩叫不要奸淫呢？喺头先我哋嘅引言嘅当中，我哋都已经简单咁陈述过，在多年以来犹太人他们对两性之间那个关系的扭曲，尤其是他们对于女人只是一个与性有关系的角色这样存在在他们的当中，这个这样的了解其实是很扭曲了上帝原本在创世的时候做男做女之间那个的关系的特点来的。原本神造男造女嗰个嘅原意完全被摧毁咗啦，因为喺呢个男人同女人喺伊甸园犯罪之后，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耶稣要提出呢个诫命嘅时候，无非系想首先提出一点，当佢讲到呢个嘅诫命嘅时候，好自然地所有群众就会有一个反射嘅回应。就是说什么啊？只要一个男人如果他没有真正有行动去例如侵犯一个女人啦，或者用方法去勾引这个女人啦，去使到他跟他有性的关系啦，那么呢一般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都不认为这个是叫做犯奸淫的情况。但是耶稣在这里要更进一步将这个的讨论推到一个更准确的层面。听清楚，耶稣是要将这条的诫命在一般人他们的理解的情况之下，让他们再次进入一个更准确的层面去了解这段经文。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很恳切地这样说，26、28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呢在原文圣经里面是很刻意地去提出，我耶稣现在要告诉你们知道，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的陈述的里面是有他那个话事权的，耶稣是很清楚要告诉你知道，我想讲清楚给你知道应该放一个什么层面去讨论， 唔係你哋一般以為話哦，冇行為、冇行動、冇發生性關係就唔代表你係犯奸淫啊！嗱，首先喺呢度我哋要了解呢個女人啊，即係要談論到不可奸淫呢個嘅律例咧，其實有一個特點嘅。嗱，好多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解經咧就以為話，哦呢、這個梗係講到唔好有婚外情啊！嗱，其實唔係啊。呢度咧喺原文聖經裏面咧，如果你翻翻去睇呢個希伯來文嘅時候，我哋會知道呢度所談論到奸淫係指到一個普通對任何一個女人嘅一個嘅描述嚟噶。你要進行想同佢做呢一樣嘢，唔係只係規限喺話你已經已婚有婚外情。嗱、这、呢個如果你要睇翻。谈论到妻子嘅关系咧，呢、这个其实喺第十诫嘅里边，第十诫咧，其实最后一诫就已经讲得好清楚，不可贪恋人嘅妻子。嗱，嗰度就真系讲呢一个嘅婚外情啦。但系嚟到呢度喺第七诫嘅里边，就唔系讲婚外情咁简单啦，系指到一个人佢系其实带着一种嘅动机，系希望。能够同另一个女人有一啲性嘅关系，唔恰当嘅关系，性嘅上面系想建立。嗱，不过我哋再仔细睇下第二十八节啦。第二十八节呢度讲耶稣讲乜嘢嘢？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喺呢度将嗰个讨论点。唔系放喺一般普罗大众，我同佢有冇即系有冇开过房啊？有冇上过床？有冇强奸过佢？唔系讲嗰个情况啊！耶稣喺呢度将嗰个层次提升到去，或者应该放翻啱喺一个地步，就系、是、当如果你系有一种动机，只要望嗰个女人嘅时候，已经带住呢种动机去到想同呢个女人发生一啲。侵犯佢，以性嘅方式去控制佢，抢夺咗佢嗰个嘅贞节嘅时候呢，你带呢种嘅心态喺望嘅时候就已经系犯咗奸淫。嗱，我哋首先睇下呢度喎。首先第一样嘢讲看。看系咩意思呢？看系指到系一种视觉上面嘅感官。但是同时都可以指到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或者欲望来到去对某些事情进行探究。但更准确的呢，这个字眼有另一重的意思，就是说藉住去看一些的事物，去对那个事物产生一种的感受。所以呢，这个咁嘅睇法呢，我相信系耶稣基督特别喺呢度藉着马太所写低嘅原意。因为如果我哋睇到同样一个字眼看喺马太福音第14章第30节嘅经文嘅时候，嗰段经文讲乜嘢嘢？讲到耶稣同佢门徒啊一齐喺大风浪嘅时候呢，耶稣离海啊，跟住点样啊？门徒竟然其中一个叫做彼得，话我都要去主你嗰度行喺海上边啊！咁跟住主真系叫佢，咁你行过嚟啦。但系当彼得看见周围嗰啲嘅风浪嘅时候好大咧，佢就下沉啊，就惊慌啊！嗱，同样都系用一个看嘅字眼，意思即系话一个人，佢当佢睇见一啲嘢，就喺佢生命里边或者心嘅里边产生一种感受。而呢度耶稣所提及嘅就系呢一点啦。当一个人，特别一个男人，佢见一个女人嘅时候啦，望呢个世界唔系男人就女人噶啦。你望见一个异性，其实好普遍嘅一件事情嚟噶。但系如果你望佢，然后望佢嘅时候带着一种心情啊、感受啊，哦，我最好咧同佢就发生性关系啦。嗱，耶稣系指到呢种。动机的问题，所以耶稣指当如果你在一种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已经想跟他行淫了， 呢种唔系好似你哋以往一路耳熟能详嗰种嘅讲法，话哦有行为先至叫做淫行啊！耶稣喺呢度要将呢个讨论推到一个动机嘅层次问题啊！要话俾佢知道，当如果你有咁嘅思维，已经等同于做咗呢个行为啦。哇！你话好紧要喎、啊，牧师，耶稣原来咁样讲到呢个嘅情况。原来等同于已经做咗，谂下都当系做咗，冇错。点解呢一个嘅题目系耶稣故意喺呢段经文里面去提翻出嚟咧？嗱，呢个反而系我哋去需要睇到耶稣谈论呢个题目嘅时候，要再进一步要问呢条问题啊。冇错，耶稣喺呢度首先要将佢哋一般嘅谂法将佢打破咗先。你哋以为做先至系要行淫，而家唔系啊！有一个更高嘅层次，就系谂都有呢个问题。但系耶稣点解要提出呢个问题呢？翻去头先，我哋喺引言嘅时候所谈论到嘅犹太人对于呢一个嘅男女之间嘅关系，有一个已经扭曲咗、腐烂咗嘅一个思维。喺咁嘅情况之下，好多个人对于上帝摆男人同女人之间呢个嘅关系呢，一路都存喺一个错误嘅状态嘅里面。但当一个人如果佢系天国嘅子民嘅时候呢，佢就唔应该存留喺呢种嘅思想嘅里面㗎喎。佢应该返返佢嘅正确思想系乜嘢呀？创世纪嘅里面，上帝原本做男做女嘅时候嗰个动机，就係、是、我先前同大家讲到喺创世纪嘅第二章嘅里面，上帝点解要做男人同女人出嚟？点解先做男人呢？嗱，如果你睇第一个嘅创造嘅记载里面，男女系一起做㗎。但係点解要有第二个记载呢？嗱，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研究呢个创世纪嘅一个题目。不过我哋而家唔系研究创世纪啦。不过我想话俾大家听，上帝其实先做男人后做女人，其实系要显明出上帝原本做人，包括男同埋女佢之间嘅关系嗰种互为补足，而系透过上帝佢嘅观察而出嚟嘅决定。所以简单啲嚟咁讲，如果当我哋作为天国嘅子民、神嘅儿女嘅时候，我哋应该返返去创世纪嘅里面去理解上帝做男然后做女嗰个嘅心肠啊。简单啲嚟咁讲，天国子民就应该有呢个咁嘅正确嘅，而且係喺神所设计之下嘅男女关系，而唔系我哋犹太人一路所睇到，女人只不过系为咗生育嘅啫，所以将佢改名做呢个夏娃啦，咁样就系咁嘅情况。所以上帝喺呢段圣经嘅里边，藉着耶稣提出呢一个嘅题目，其实唔系偶然嘅提出嚟嘅。呢、这个提出系要让天国嘅子民，如果在座嘅都是天国的子民，或者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将来是活在天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带着那种已经扭曲腐化在犯罪之后那种对男和女之间的睇法。所以这个的整个讨论其实将它翻翻去到这个的动机的问题，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对上帝佢个设计认唔认同，而呢个认唔认同就反映翻出嚟我哋系咪神嘅子民啊？所以呢一个嘅讨论其实系延续翻喺之前嗰一段谈论到去不可杀人嗰段嘅经文。同样，如果我哋回顾翻睇不可杀人嗰段经文，我哋亦都讲到，其实系藉着喺创世纪里面，该隐、阿伯呢两兄弟点解最后该隐要杀咗佢细佬阿伯呢？唔系即系杀个行动先至系一个问题啊，而系因为该隐 佢对上帝嘅不满，然后迁怒于佢嘅细佬，佢系带着一种恶意嘅动机去成为一个杀人嘅行动嘅基础。但系更重要嘅系呢个，其实都归咎于翻去联系翻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嗰度所讲到呢个重要嘅传道嘅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呢个主题上面。因为当我哋能够悔改，我哋就能够符合翻天国子民嘅生命嗰、那个品质，嗰、那个嘅属性，亦都能够似翻上帝，亦都晓得去尊重上帝嗰个设计同埋上帝嘅决定。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先至要翻去天国。如果唔系，你就算你猛咁话自己系基督徒都好，你冇呢种咁嘅生命特质，你根本天国嚟到你都入唔到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读圣经咧，其实系好容易去跌入咗呢个所谓道德解说嘅陷阱。嗱，我再重新讲多次，我哋去睇圣经嘅时候，其实系好容易跌入去呢种道德解说嘅陷阱。我称呢种为一种叫做 moral trap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我哋好多时候以为圣经只系讲我哋点样翻翻去成为一个有道德嘅人，因为我哋呢个世界冇道德，所以圣经嘅存在系要让我哋有翻道德咁活喺呢个世界嘅上边。冇错，圣经系有讲道德，不过圣经讲道德并非系佢嘅主旨。圣经其实最重要嘅目的，佢能够写出嚟，是为了人能够归回到成为神的子民这个宗旨而写的。所以当如果一个人，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能够明白了耶稣基督讲道，并且能够接受回复回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的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同时间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点活喺上帝嘅里边，而呢个正确嘅动机，亦都可以使到我哋今天活喺呢个地上，就自然能够发挥出合乎主道嘅道德基础。明唔明啊？所以圣经唔系为道德而写，圣经系为着我哋成为天国子民而写嘅。当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符合回有天国子民的生命的时候，好自然这个道德符合主道的道德就会同样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提出不可奸淫这个题目，去延伸上面之前讲不可杀人的讨论。好了，第二个部分我们去看这段经文呢，就是从第五章第二十九至三十节，在这部分呢，耶稣不单止要将个动机提了出来添，他更加要推进多一步添，就是怎样啊？就是要需要付代价的决心去维系这个天国子民的正确动机。Sacrifice is inevitable as a people of God。不如我哋再读下呢两节经文啦，好唔好？好使我哋能够准确啲去理解呢段经文先。好啦，第二十九同第三十节，好，我一齐读咯。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嗱，好多时候咧，即话我哋中国人都好啦，或者西方社会都好啦，我哋好喜欢咧用到眼、耳、口、鼻呢四样嘢嚟去到描述或者比喻我哋去点样接触一啲资讯啦，点样去接收一啲嘅信息啦。并且好多时候我哋将呢个四项嘅 感官呢将它联系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去这样陈述的。而在圣经的里面呢更加经常将这四项的感官呢连结在一个人的灵性的上面去讨论添。正因为是如此啦，所以呢当我有啲乜嘢嘢会影响到我哋呢个嘅作为天国子民嘅身份嘅时候呢，我哋就必须要不惜代价地去保存呢份最珍贵嘅天国子民嘅身份。点样去不惜代价去都要保住呢个天国子民嘅身份呢？耶稣喺呢度就俾咗两个嘅例子俾我哋睇啦。基本上第29和第30节呢，你可以讲得这两节是同样的意义的说话。基本上这两个说话是一个平衡句子来的。都是用一些的假设语为开始，然后就讲到你应该怎样去做。这个假设了两个情况。他说假设了第一，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什么叫右眼呢？其实右眼呢通常在圣经的里面就指到一般大众的人去用的主要那只眼睛。虽然我们有两只眼看东西通常都是两只眼，不过有一只眼呢通常我们是比较依赖高一点的。如果你是影过相的人呢，你都会留意到的。或者你看看呢，第日你去拎起个相机的时候影相呢，你会留意到呢嗰、那个相机有个视，即係叫做叫做观景器Viewfinder。喺个 Viewfinder 你睇下，你通常会用边隻眼？通常呢好自然你就会只係咪起隻左眼，然后用隻右眼去睇。喺呢度所讲嘅就係话，如果呢隻你常用嘅眼睛，当然你唔好同我辩驳啦，我左右嘅，我鍾意用左眼。咁呢个唔系圣经嘅讨论。呢度所讲我常用嘅人用右边嘅眼睛，如果呢隻右眼佢睇咗啲乜嘢嘢，或者呢隻右眼导致到你会乜嘢呀跌倒。咩叫跌倒啊？其实跌倒呢个字眼呢，如果你查返原文圣经呢个字呢，係指到于唔係单纯指一个人扑跌咁解喎，係指到一个人同罪有关系，然后陷在罪当中嘅情况。所以这个字眼呢是指到犯罪。如果当你的右眼，你成日用的这个右眼，它使到你犯罪，那你怎样做？耶稣他就叫你这样做、哦。你将这只眼远出来丢掉。哇，是不是讲笑啊，挖眼啊。哇，这些什么事啊，现在不是打仗是吧，即是冇人道嗰啲咁嘅人啊，挖咗你隻眼啊，咁样吓，唔系咁啊嘛？耶稣叫我哋自己咁做，系啊，耶稣呢度就远出来丢掉。点解啊？基于乜嘢原因啊？有嗰个讨论嘅层次嘅、哦，呢、这个即系话由小去愈大嘅一个讨论啦。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哦，耶稣话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如将这个整个身体啊，冇咗其中一样都好，都唔好导致到整个身体冇咗，跌咗落去，掉咗落去这个嘅地狱里。呢度我要解释啦，因为地狱呢个字眼呢，其实喺前文呢第五章第22节我哋曾经预见过㗎，不过呢唔同嘅译本就有唔同嘅睇法。喺呢度呢俾我哋睇返呢，按照第五章第22节嘅里面嗰、那个讲到地狱嘅原文呢，佢加上咗一个叫定冠词，即係英文嘅 the 哪个地方。咁我哋喺第五章22节嘅里面呢就曾经讲过嗰、那个似乎应该系指到于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角的出口的地区，有叫做阴乱谷。那个地方是什么？有个叫粪厂门，那里是垃圾站来的，专是日日烧垃圾的。在那里讲 即係我哋寓意嗰度就哦，你喺嗰度你如同垃圾，你喺嗰度受挨啦吓。但係喺呢段聖經嘅裏面呢，同樣用呢個字眼，不過佢就冇用呢個嘅定冠詞啊。咁喺釋經上面呢，我哋就會話啦，如果前文咁近嘅經文用定冠詞，但點解呢度唔用定冠詞呢？咁我哋就要有可能有一個另外嘅解釋啦。咁點解呀？有咩選擇呀？咁頭先我哋講啦，除咗解釋陰亂谷，另一個解釋就係地獄啦。咁你就會問牧師，咁喺呢個情況，咁係咪要解做地獄？就好似我哋和合本呢度呢次咁大膽，直接亦做地獄裡呢？嗱，呢次和合本嘅翻譯我就同意啦。點解呢？因為頭先你聽過我講到，講到叫你結到呢個字眼呢，其實係同罪有關聯嘅一種嘅墮落。如果談論到有罪出現嘅時候呢，呢、這個我哋要翻翻去整個嘅聖經嘅神學嘅裏面去理解。原來喺舊約聖經嘅裏面，即係我哋嘅舊約聖經啦，希伯來人就佢哋本聖經啦，用親地獄呢個字眼，同罪就有直接關係啦。咁所以喺呢段聖經嘅裏面，我哋可以解釋到耶穌喺呢度講提及到，如果你常用嗰隻眼，使到你失去咗天国子民嗰个特质特点，或者会连累到你会冇咗神国子民呢个身份，或者污染咗你嗰个天国子民嗰个特质嘅时候呢，你宁愿将呢隻眼唔好要。唔要隻眼系好严重嘅事嚟㗎，好大嘅付出嚟㗎。但是这样都好过你整个人的身体冇晒。所以在原文圣经的里面呢，这个讲到全个身体他用了 tosoma， 直接是讲到讲一个人的整全成个，即用英文讲个 body， 成个人的身体，即眼耳口鼻乜都齐，但是唯独只眼只右眼害到你哦，如果失去咗天国子民应有嘅特质嘅话，或者会污染咗你嘅特质嘅话呢，咁请你就将呢隻眼割外都要将佢刮咗佢出嚟。嗱，呢个咁嘅陈述呢，耶稣唔系淨系用咗右眼喎，三十节再次用到另一个讲法，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撼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呢，耶稣就用了右手，右手是什么？其实右手也都以当时的人他们常用那只手啦，因为一般人都是右手，那你又不要再次 跟牧师说我用左手的，我左右的，这个不是说那样东西，这个说如果那样，如果你用左右那就左手咯，他常用那只嘛，右手即是右边成日用那只手你就做事的，如果因为呢只手你做咗一啲嘢，然后使到你陷在罪当中嘅呢一样嘢，我都同样宁愿你斩咗佢。哇，斩手啊，唔系个头，只手啊，好严重㗎喎，冇咗只手揸唔到筷子食嘢㗎喎，仲右手成日做嘢嗰只手嚟㗎喎，就斩咗佢，咁唔使捞啦，系咪，即系咪唔使做啦，系咪，系啊，宁愿咁样啊，都好过你整个人身体掉在地狱当中。有一个解释呢，我喺释经嘅时候呢，我觉得好有意思。喺旧约圣经嘅里面呢，有一段嘅经文啊，就係以赛亚书第57章第八节 ,Isaiah chapter 57 verse 8。喺嗰度呢，呢段圣经嘅里面啊，特别提及到手呢个嘅题目呢，原来手这个的字眼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yand， 如果你 用英文拼音就是 yad，OK，yad。其实如果你识得啲犹太人呢，你哋都会留意到啊，佢哋读旧约圣经嘅时候或者读圣经嘅时候呢，佢哋唔系搵只手指嚟读噶，佢哋有支嘢，个支嘢上面呢好似一只手指咁嘅模样，好似笔咁嘅，佢唔即系搵只手嚟掂嘅，搵只手个支好似手指咁嘅笔点住嚟到去 读嗰啲经文，点解啊？因为佢话我惊我只右手啊，成日犯罪啊，摸过神嘅说话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哋唔敢用只新手嘅剑啊。我哋基督徒啊，咪添啦，又捽又成添啦，啊，污糟邋遢食住嘢咁嚟读经都有啦，吓，啊，完全对圣经唔冇咁嘅尊重嘅态度噶，吓，啊，有啲啦吓，唔系个个。犹太人好谨慎噶呢方面，宁愿揾呢支有手指型嘅笔，好似笔咁啦，其实系一支棒，伸缩得添噶有啲，吓，啊，咁然后点啊？点住嗰个经文咁嚟读噶。原来呢个嘅手呢个字 yam 喺希伯来文里面呢，喺呢段经文里面系翻译为人嘅性器官，咁就好有意思啦。嚟到呢段圣经谈论到奸淫嘅时候呢，呢度其实耶稣系用到呢个嘅字眼右手嚟到去到暗喻。可能啦吓，我哋只系从一个释经嘅学者嘅角度嚟睇啦，暗喻到其实呢个人系用佢嘅生殖器官去到犯奸淫，跌在对罪当中。嗱，咁当然啦，你话呢个解释系咪真系咁贴上文咧？上文只系讲嗰个嘅动机问题啊嘛，但系呢度讲到真系有做喎。嗱，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呢個解釋咧有佢嘅缺陷嘅。不過喺咁嘅解釋嘅時候，如果真係指到人嘅生殖器官嘅時候咧，咁重要嘅嘢，傳宗接代嘅嘢嚟喎，你冇咗就一冇咗。但係耶穌喺呢度寧願冇咗，你都要點樣啊？免得你咁樣成個人陷在地獄當中，去喺呢個罪嘅刑罰嘅裏邊啦。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耶稣要讲到一个的事实，当有任何的东西用任何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用任何的媒体媒介，而导致到我们可以蚕食污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导致到我们最终我们失去了天国子民这个的身份，并且与这个身份再不符合的时候，无论是几重要的眼、手或者器官，我们都要通通很决断地去将它斩断，这份的决心绝对不能少。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给他面前的这班的群众知啊，首先你们的动机要清楚啊，监察你们的动机啊，并且怎样啊，当这个动机要在不断监察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们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竭力保守最重要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啊，无论是手，无论是眼，无论是其他器官都好。要舍弃就要舍弃，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是耶稣这个的劝喻，现在写得很清楚在这段圣经里面，昔日在登山部分他坐在他面前的群众听到这个讯息，今天我们可以读到这个讯息，那我想问一下，耶稣在这里对你和对我这个的劝喻，这个的规劝有几大的功效呢？这个是最值得思想的题目。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信徒没有创世纪甚至没有旧约圣经的正确理解，甚至或者只是支离破碎地去知道少少旧约圣经的学习，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到我们错失了原本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教导那番说话的原意。而当我们没有这种了解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耶稣基督的教导，又很容易错失了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教导的主旨是什么东西。在这段圣经的预备的时候， 我就开始明白一点，耶稣基督其实讲好多嘅嘢，只不过系话翻俾佢听，上帝嘅原意系乜啫？就好似好多时候一个国家订立佢嘅宪法一样，佢嘅宪章所定落系有乜嘢原意？而那个国家能不能够存在，就是视乎那个国家的国民能不能够同心合力地去竭力，无论比几大的付出都要去保持返这个国家原本的宪法所定立来的原意。如果那个原意可以随时更动的，只可以讲到一个事实，你就不属于这个国家咯。如果你要将这个国家原本的宪章的原意将它否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亡国的时间。所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回一件事，我们对上帝的说话的理解能不能够真的了解它的原意，并且要以一个神国子民的质素去持守在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今天作为信徒要维系的事实。所以在我们最后，我希望我们在祷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可以去明白上帝原本他的当中的教训的原意，并且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流传着很多支离破碎并且广泛流传在教会当中，听到人都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这些错谬的讲道讲论或者信仰的申述的时候，我们有这份的智慧可以辨识，并且竭尽所能去到保守应该上帝原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解释是什么东西，以致我们能够显明出我们是有天国子民的生命。让我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的而且确在今天教会当中流传很多各式各样的申论，其实与上帝你原本的原意相距甚远，但因为这些的讲论太过好听，太过悦人的耳朵悦人的眼目，于是乎很多的信徒甚至牧者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报道家都是不断大肆宣扬，导致到我们信徒渐渐失去了原本上帝你的说话的原意，最严重的我们是失落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因主，我们在这里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重归于你的真理的当中，准确地去掌握你的教训的原意，并且不惜代价为了保住我们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去付出一切。求主你给我们有这份这样的决心，让你的说话是有分量有功效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管束我们。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